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拜登总统在华沙发表讲话。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北将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关系。
未来台湾也会更积极地跟美国以及民主伙伴合作，来应应威权主义的扩张。
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落户香港，法律界人士担心香江恐陷入漩涡。
用法律司法当作一个幌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关注乌克兰局势。美国总统拜登在结束了对乌克兰的闪电访问之后，立即前往波兰首都华沙。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拜登星期二2月21号在华沙发表讲话说，普京一年前下令入侵乌克兰，他以为我们会臣服，但是他错了。详情请陆阳与我们分享。陆阳。
好的，志远。拜登总统华沙当地时间傍晚5:30左右就俄乌战争发表演讲。他说，
1 year ago, the world was bracing for the fall of Kyiv. Well, I just come from a visit to Kyiv, and I can report Kyiv stands strong.
一年前，全世界都在为基辅的沦陷做准备。我刚刚访问基辅，我可以告诉你，基辅坚强地站着，基辅骄傲地站着，基辅昂然地站着。最重要的是，基辅自由地站着。
拜登总统在华沙的演讲中说，当普京总统下令他的坦克开进乌克兰，他以为我们会臣服，他错了。乌克兰人民异常英勇，英国、欧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组成多国联盟，我们非常团结，民主非常坚强。他说，
Instead of an easy victory he perceived and predicted, Putin left.
普京没有获得他认为并预料的轻易胜利，他现在剩下报废的坦克和混乱的俄军，他以为能够终结北约，但换来的是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他以为北约四分五裂，但北约却更加团结，是史上最团结的。
本周五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拜登在离开基辅前往波兰之前，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站在一起时表示，过去很少有人像乌克兰人民这样英勇。拜登发表演说的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发表了他一再拖延的国情咨文，声称在战场上打败俄罗斯是不可能的。普京同时向西方发出核讹诈，暂停一项重大的核武器控制条约，宣布部署新的战略武器系统，并称莫斯科可能恢复核试验。路透社报道说，普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称，华盛顿的一些人考虑恢复核试验，因此俄罗斯国防部及有关部门应当做好一旦需要进行核武试验的准备。普京还透露，一周前他下令部署新的陆基战略系统用于实战，目前外界还不清楚普京指的具体是什么战略系统。一天前，日本承诺向乌克兰提供55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救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一2月20号说，日本处于一个可以领导全球支持乌克兰反击俄罗斯侵略努力的位置，以维护基于法治的自由以及公开的国际秩序。另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星期二2月21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准备对莫斯科进行一次访问，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习近平出访的规划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日前还不确定具体的出访日期，但是他们也指出，4月或5月初 当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8周年时，也许是习近平访问的一个时机。志远，
谢谢陆阳与我们分享。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在华沙发表讲话。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被击落的中国气球泄露了什么天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侦察气球飞越美国境内被击落事件发生后，拜登总统表示，美国军方正在制定更精准的规则，以跟踪监控和可能击落不明空中物体。与此同时，有关这个中国气球的关键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包括在其飞越美国境内的敏感军事地点时，是否收集了任何情报和收集了什么样的情报，以及是否能够将任何信息传输回中国。接下来请宇宙与您分享被击落的中国气球泄露了什么天机。宇宙。
好的，志远。专家指出呢，即便气球只是为了探测气象信息，但是这类情报呢，也是可以帮助解放军的军事力量。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告诉美国之音说，通过气球进行天气侦察、通信检测，可以为先进武器打击精准程度提供关键的参考信息，其中呢，就包括中国正在加速研发的超高音速武器。而此前 CNN 报道过，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中国气球使用的电子监控技术能够监控美国的无线通信，进行信号情报的搜集工作。而费舍尔指出，多个国家几十年以来呢，一直在研发可以在平流层使用的气球。路透社报道说，这次中国间谍气球飞越了美国重要军事基地，包括蒙大拿州负责监管150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马尔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还有内布拉斯加州的美国战略司令部所在地欧福特空军基地。气球呢，还可能经过了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上空，那个地方呢，驻有美国空军的 B-2 轰炸机。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顾问程斌说，由于气球显然是在雷达地点附近飞行，中方呢会想知道雷达的工作频率是多少。他说呢，气球在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之下，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雷达的电子信息，比方说波长和频带。而且呢，气球甚至可能装备了探地雷达，这可以侦察这些军事基地的地下结构。程斌说呢，这将有助于精准地了解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位置，甚至可以精确到毫米。这个情报呢，可以用于核战争中的反力攻击 counterforce strike， 也就是攻击对方的核军事设施。而在临近空间发展平流层飞艇，是中国和美国进行军事竞争中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环节。间谍卫星专家威廉金对美国之音说，在卫星和战机之间的中间地带，气球和其他一些系统就在那里运行，而中国人绝对认为这是一个独立的战事领域，他们认为这里非常重要。早在2015年呢，中国官方媒体就报道了中国首个新型临近空间飞艇试飞成功，说呢，在包括敏感区域监控在内的多个方面有重要的应用前景。另外还有报道呢，把这个称为临近空间平台，比方说名为圆梦号的飞艇就从内蒙古的锡林浩特放飞。中国官媒当时说，圆梦号是全球第一架具有持续动力、可控飞行、重复使用能力的临近空间飞艇。而几年之后，中国媒体报道说，另外一艘中国无人飞艇追云号在2019年7月起飞，先后经过了亚洲、印度洋、非洲、大西洋、北美洲、太平洋，在20000米高空环绕地球飞行。而在审查相当严格的中国网上军事论坛，曾经有作者指出，2022年末呢，已经有疑似圆梦号的活动迹象。当时菲律宾网民在脸书上传的照片显示，吕宋岛北部班士兰省上空似乎拍到了不明飞行物，与中国的圆梦号飞艇相似。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程斌说，气球侦察项目是中国情报间谍网络一部分。他说呢，他们有卫星，他们有网络黑客，他们还有情报间谍人员。而美国战略智库马拉松倡议研究咨询师威廉金说， 中国正试图从多种来源收集信息，以及试图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他说呢，这个间谍气球可以从地面上看到，人们可以用手机拍到，这是告诉我们这个气球可能是在有意挑衅。志远，
谢谢宇宙为我们分享飞越美国境内的中国侦察气球被击落事件的后续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更多国际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请陆洋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先说说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的情况吧，陆洋。
好的，志远，在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周前遭受造成近45000人丧生的强烈地震后，两国交界地区星期一发生的另一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已经升到至少8人。周一地震的震级为6.4级，震中位于哈塔伊省的德夫涅镇，这一地区已经在2月6号的强震中遭受严重破坏。这次新的地震，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包括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埃及等。此后又发生了一次5.8级余震。叙利亚官方通讯社说，据报在阿勒颇有6人受伤。在土耳其，埃尔多安总统星期一在安卡拉会晤了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布林肯此前一天宣布，美国承诺向土耳其和叙利亚追加1亿美元的救助。此外，欧盟卫生机构星期一警告说，未来几个星期可能爆发疾病。
在朝鲜导弹问题上，美国寻求安理会团结一致，有关详情请陆洋与大家分享。
好的，志远，美国星期一2月20号表示，尽管中国和俄罗斯此前表示反对，但是他将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团结一致，以应对朝鲜最新的导弹发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对安理会成员说，我呼吁安理会谴责这些弹道导弹发射，我呼吁安理会敦促朝鲜遵守安理会所有相关决议规定的国际义务，我呼吁安理会鼓励朝鲜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中国和俄罗斯一再表示，更多的制裁不会将平壤带到谈判桌前，只会导致死胡同。
聚焦南中国海，菲律宾和美国协商在有争议南中国海展开联合海岸警卫队巡逻，有关详情请陆洋介绍。陆洋。
好的，志远，菲律宾一位官员星期一2月20号表示，菲律宾和美国正在就联合海岸警卫队巡逻，包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展开巡逻事宜进行讨论。路透社报道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南中国海事务发言人塔里艾拉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菲律宾台，与美国的协商已经进展到超越初级阶段，进行联合巡防的可能性相当高。本月稍早时，美国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及菲律宾已经同意在南中国海重新展开联合海事巡逻。
美国前总统卡特进入临终关怀，伤心支持者回顾其政治遗产，有关详情请陆洋介绍。
好的，志远，98岁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健康状况不佳，他在佐治亚州普莱恩斯的家中接受临终关怀的消息宣布之后，仍然引起广泛关注。作家乔纳森·奥尔特说，这令人难过，因为他有过史诗般的美国式人生。奥尔特在最近的 Skype 专访中告诉美国之音，当你评估他的生活时，他是人生赢家，98岁最长寿的总统，结婚近77年，而且婚姻幸福。志愿。
谢谢陆洋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其他有关中港台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关中港台新闻。首先请宇宙与您分享，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北将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关系。宇宙。
是的，志源，美国一个两党议员团访问了台湾，而蔡英文总统是星期二在台北会见这个代表团的时候做出了这个表述。
在安全议题上，台湾和美国也持续的加强军事交流，未来台湾也会更积极的跟美国以及民主伙伴合作，来因应威权主义的扩张。
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也就是新成立的监督美中竞争关系的特别委员会成员罗肯纳告诉蔡英文总统，代表团到台湾是为了确认美国和台湾的共同价值观，也就是对民主的承诺和对自由的承诺。志远，
继续关注台湾，有关蔡英文即将访美的传言是怎么回事？宇宙，
是的，志远，的确有这个说法，而且呢，还包括蔡英文总统将在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星期一，也就是2月21号表示，如果有具体规划，总统府及外交部都会适时的主动对外说明。但是台湾几名立委表示，蔡英文的确将于今年上半年访美。志远，
加拿大情报机构称，加拿大政商界领袖成为中国间谍活动针对的目标。宇宙，
好的，志远，提供报道的媒体是加拿大环球邮报 The Globe and Mail。他在星期一，也就是2月20号报道说，这家报纸呢阅读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秘密和绝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北京指示其驻加领事馆和签证处提醒北京方面注意计划访问中国的知名和有影响力的加拿大人士。这家报纸说，中国采用勒索、贿赂和性诱惑等手段，甚至利用他的国有银行，也就是中国银行，参与其对外影响活动。志远，
中国清零结束后，经济强劲反弹，期望落空，具体情况如何？宇宙，
看来是这样，志远，随着中国结束了它的清零风控之后，人们呢是广泛的期待中国经济反弹，但是大家看到的是对货物运输需求的下降，以及房屋还有汽车销售疲软的现状，甚至还包括投资者减少购买中国股票。据日经亚洲星期一2月20号报道，在截至1月底的三个月之内，被广泛跟踪的沪深300指数增长了 18.47%，但是二月份到现在为止，这个指数呢下降了 2.94%。 志远，
关注香港，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敦促法院宣布释法不影响聘海外律师，有关详情请宇宙介绍。
是的，志远，被香港政府指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2月20号提出了上诉，要求香港法院宣布允许他聘任海外的律师。而黎智英团队的要求使得外国律师是否可以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的争议升级到了白热化，因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年底释法规定，海外律师到香港参与国安法案件必须先取得行政长官证明书，但是我们也知道香港行政长官大概率是不会出示这样的证明书的，对吧，志远？
谢谢宇宙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落户香港，为什么会引起法律界人士担忧？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中国和多个国家共同发起建立的国际调解院2月16号在香港成立筹备办公室，并以发展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为目标。有法律界人士则认为，所谓调解与民主国家讲求秩序规则的法律理念背道而驰，担心香港日后会卷入政治漩涡。以下是陆洋与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
高峰你好。
北京对于这个国际调解院的这个筹备办公室落户香港相当的重视。外交部长秦刚呢更是透过视频在办公室成立的这个仪式上致辞。高峰，
陆阳，这个中国外长秦刚在致辞里提到啊，国际调解院将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的国际法律组织，那么将会超越司法和仲裁你输我赢的这个局限性，为各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选择。那么其实早在去年啊，印尼、巴基斯坦、苏丹等最少九个国家已经和中国就建立这个国际调解院呢签署了联合声明。陆阳，
那这个由于中国牵头成立的这个国际组织，它的名字呢叫国际调解院。那么作为法律名词，调解和仲裁、诉讼这些都有什么区别呢？高峰，
陆阳，也许呢你已经注意到签署联合声明的刚才讲的这些国家呢都是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本身是律师的香港时评人桑普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解决争端的时候呢往往会透过调解这种所谓的法律边缘手段去解决。那么比起常见的仲裁还有诉讼呢，调解往往是意味着政治还有商业力量的角力。
调解是讲实力，讲那个经济跟权力跟金钱的利益，用法律司法当作一个幌子，其实是希望香港融入到中国跟那个一带一路国家这个大局里面。那这个对于香港在自由民主国家的眼中呢，就更加江河日下。
那么签署联合声明当中的有这个非洲国家苏丹，那近年来呢这个苏丹是一再与埃塞俄比亚发生这个边境的武装冲突，那北京呢则扮演着这个调停的角色。高峰，就是将来呢这个国际调解院是否也会处理这类纠纷呢？
陆阳，香港官员呢曾经形容这个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呢是中国中央送给香港的一份大礼。可是时评人桑普则估计呢，日后国际调解院主要处理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基建还有商业纠纷。那么这对于香港来说呢其实并非是好事。
那香港司法人员如果被卷进这个漩涡呢，结果呢那你一定会蒙污嘛，另外你淌这个浑水就更把香港跟中共的命运扣连在一起。
时评人桑普表示呢，其实签署联合声明的这些国家实行的都是大陆法，可是呢将来却要利用香港的普通法的人才来解决纷争。只是呢民主自由国家和专制独裁国家对于法律的观念截然不同，这一点反而才是关键。陆阳，
谢谢陆阳与高峰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日本和印度联合实战训练、全方位合作对抗中国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陆上自卫队与印度陆军从2月17号开始为期半个月的联合实战训练，这是两国首次于日本国内展开联合实战训练。专家认为，印度基于印中边境问题备受中国威胁，必须加深与QUAD成员国安全合作，但是日印均未改变其对中政策。以下是宇宙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的连线报道。
向凌，请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名为达摩卫士的日印联合实战训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向凌。
是的，这个名为达摩卫士的这个联合实战训练呢是由日本和印度两个国家的这个安全合作，那这是由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以及印度的这个陆军从今年的2月17日到3月2日开展的一个联合实战训练。 今年呢是日本和印度第一次在日本国内展开这个联合实战训练啊，因为以前都是在印度。那这个两个国家呢，其实有常态的像 GMAX 这个海上的军演，以及呢马拉巴尔的非常有名哈、海上军演等等，这很多系列的共同演习。那还有呢，一个月之前哦，在这个日本航空自卫队，他们在这个今年的一月也和印度的空军展开了这两个国家第一次的战机的联合训练啊，这个名字叫做英勇卫士哦、这个演习。那印度派出的战机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苏-30MKI 的战机，因为它会搭载最新型的超音速巡弋飞弹，那是射程可达到中国的内陆。
嗯，那么向凌呢，就是说印度和日本之间的这个军事合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呢？
这日印两个国家前这方面的合作更加的密切了。中国问题专家同时也是印度的尼赫鲁大学的国际研究学院院长谢刚，在接受我的访问的时候呢说，随着中国的崛起啊，中国的领导人对于这个领土的野心就越来越大了，那中国的核心利益，他所谓的核心利益也开始任意的扩张。那特别是印度以及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印度跟那个中国是有接壤的哦。谢刚呢他告诉我说，最近这几年来在中国每一年哦，在日本方面他在这个钓鱼岛，在日本叫尖阁诸岛，在中国在这个地方就是临近的海域，在军事越界的次数已经超过了600次，那每一年呢在这个印中边境的军事越界次数就超过了400次，特别是在过去3年之中，中国就是卯足了力全面动员起来去对付印度，企图的强行占领这个印中存在争议的土地。那美国华盛顿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研究员常伟贤呢，他在接受我的访问的时候也说，如果说长期观察就可以发现了，中国对于日本和印度领土威胁的行动会同时的升级啊。其中中国的海警船从2012年开始，它进入了这个钓鱼岛、尖阁诸岛临近海域的次数就暴增。那在这之后又渐渐的这个就差不多哈趋于平稳，然后到了2019年的时候又再增加。那这个曲线跟中国入侵中印边境的频率和强度是相同的哦。
嗯，看起来呢，这个中方对印度和日本的这个主动出击的这个轨迹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啊。那如果从技术上来说呢，日印联合演习演练的话呢，对各自而言都有哪些好处呢？
大部分的这个国内外的学者都认为，这最近了，包括一月、二月的这个日本与印度两国哈，他们非常频繁而且从陆海空全方面的这个联演，是有利于双方互相熟悉印度带来的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苏-30嘛，所以就是遏制的军备，以及日本提供的这种美制的军备。
好，谢谢向凌。
谢谢宇宙与向凌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国芯片设计商紫光展锐募集巨额资金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关注中国芯片企业募集巨额资金的报道。三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中国芯片设计公司紫光展锐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寻求在新一轮融资中筹集100亿元人民币，约15亿美元，使该公司的估值达到大约700亿元人民币，103亿美元。知情人士说，紫光展锐已经与几家国家支持的投资基金接洽，利用当地投资者对中国国内芯片行业的兴趣增加。中国芯片行业当前正准备加大自给自足的力度，以应对美国的压力。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该公司的目标是在3月中旬之前形成一个投资者候选名单，并在6月底之前完成这一轮融资。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